三三天五十二六日。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起。
他喜爱仁义公义，遍地满得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吐的气而成。
阿门。好，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王长老，他的名字，证道的名字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威斯敏斯信条证道的系列之四，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当你看到这个题目，我们好像回到我们信仰的一个起初，信心的一个起初，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起初，说神创造天地啊。你可能会说，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常常有时候听见一些弟兄姊妹说，哦，今天讲到讲的其实我都知道啊，今天没有什么很新的得着啊，没有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那真的是这样子吗？对，我们听到但是没有行到，所以我们上周听一篇道，我们这周没有行到，然后就放在那里，然后接下来听了十几篇道，最后就把七八篇道就放在垃圾回收站里面了。所以我那天听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他曾经在国外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哈，那个牧师那天他上来，他说，弟兄姊妹们，我今天要讲的道跟我上周要讲的道一样，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说完他就下去了。哎，大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是不是还唱首歌啊？大家就有一两分钟就比较吵乱。过了几分钟他又上来说，弟兄姊妹们，我今天要讲的道跟上周讲的道一样，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他又下去了。然后大家又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开始低头祷告了啊。然后过了几分钟他又站上来，他说，弟兄姊妹们，今天我要讲的道跟上周一样，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他又下去了。过了几分钟大家就有点明白了，大家就开始都低头祷告。过了一会儿就有弟兄姊妹正在祷告然后开始哭泣甚至然后过了几分钟，这个牧师再上来，他说，好不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感恩，我们一起来认罪。所以神的道，老实说，对于如果你说信主五年了、十年了，如果我们再过五十年，你知道吗，我们再信主二十年，可能我今天上来又是讲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在好几十年前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你真的知道吗？我说好像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说我知道啊，但是今天求主感动你，你今天真的是你会这句经文是怎样会打动你呢？今天对你来讲你是这样读的，你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还是说今天你是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还是今天神特别打动你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甚至今天你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来宣告，来任性，来确信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一样的。你的生命，神的话语，神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次一次的来回想，用我的生命很短的，只有几十年，所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孩子，感谢你，谢谢你使我们还有机会来听你的道，还有机会来唱诗颂赞敬拜你，谢谢你使我们今天早晨我们都还活着。主啊，求你使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来源，再一次的看到这个宇宙的来源，主，再一次看到爱、公义、慈爱、良善的来源， 主啊，愿你再一次的进入我们的心，愿三一的上帝来临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借着你今天我们这场的崇拜，主啊，你亲自的真的帮助我们全然的走在成圣的路上。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看到这句其实很简单，那这个刚才读到的这两句诗篇，其实是对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一个更丰富的一个说明了，特别讲到创造的来源是因着爱，所以他的慈爱遍布，他的仁义，他喜爱仁义，他的慈爱遍满这地。怎么遍满这地？是随着创造，随着他的话语，随着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把他的爱遍满这个全地。然后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万象皆耶和华口中的气。你知道在圣经当中这个都是讲到圣灵啊，他吹气。那起初神创造天地，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你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什么？你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就好像我刚才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你现在比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在这里面你看到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面能够看到什么？我把它分成几个的部分，你们一起来看。第一，有一位神，在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圣经的第一句话里面的主语是神，神起初创造天地，不是在证明，是直接的在宣告有一位神。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关于创造和我们的被造。哦，宇宙是被造的，不是自由拥有的。有一位神，他是自由拥有的，他创造一个世界，世界不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你接下来就可以看到一个起初。起初的意思就是上帝在起初以先，就是说明时间不是永恒的，宇宙不是永恒的，时间跟空间是被造的。哦，这一个观念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都是再一次反思我们，因为我们从小你知道受那个哲学的影响，受我们所学的科学的影响，在你的骨子里面你常常还是会留下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你假设了时间的无限性，或者空间这个宇宙本身好像它是自由拥有的，但是随时的提醒你它们是被造的，它们是被造的。所以在你知道在那个逻辑希腊人他们喜欢思辨的，然后他们发展出很多，他们问很多的问题，很奇怪，神造人真是很奇怪，因为中国人好像就从来不会问那些问题他们就喜欢问那些很奇奇怪怪的问题。譬如说在那个在那个逻辑学里面有很多所谓的悖论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说，比如他说你比如我站在这里，他说我，他提出一个命题，他说我永远不可能走到杨建弟兄那里去，不可能走到那个房子的对面。哎，你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两步三秒钟就走过去了中国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经验告诉我三秒钟就走过去了，但是他们问这个问题，他们说你永远都不可能走到那边去，为什么？因为逻辑证明你走不过去怎么逻辑证明呢？他也很简单，他说如果你要走到他那里去，那么就有比如八米，那你就必须先走完前面的二分之一， 啊，就对了嘛哈，我必须先走二分之一，然后再走剩下的二分之一。好，他说你要走完这二分之一，你就必须先走完这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这也很有道理哈。然后就只剩两米了，他说你要走完这两米，你必须先走完它的二分之一，你懂这意思了哈。到最后一直推到一厘米，他说你要走完这一厘米，你必须先走完它的二分之一。然后在逻辑上，如果这是一道数学题，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再来，你都还可以一直说下去，对不对？所以他告诉你，他说你永远都走不过去，因为逻辑就是这样子的。啊，但是你会问说，这个跟我的经验很矛盾呐，我两下就走过去了，对。然后他也同样的，如果从时间上，他说明天永远不会来临。那你们就知道他是怎么推论的了。明天要来临还有12小时，必须先一二分之一，然后二分之一要先二分之一，最后证明明天永远不会来临。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这个推论里面，他假设了一件事情，就是假设了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他假设了时间跟空间是自由拥有的，时间和空间是可以无穷的拆分的。他假设了如果没有上帝，时间跟空间被看作是一个永恒的、无限的、自由拥有的、今在、昔在、永在的一个东西。如果在这个逻辑之下，这个推论真的是很成立的。但是你说，可是我知道明天会来啊，可是我一下子就走过去了。为什么在那一厘米或者一毫米跟另一毫米、一秒钟跟另一秒钟之间，我可以跨越呢？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歌，唯独因为善意来临，明天才会来临。是因为上帝是那一位独有的上帝，时间是他所造的，他手上的器皿。时间甚至今天在好像相对论啊这些里面，你会看到哦，时空会扭曲啊，爱因斯坦告诉你怎么怎么样，时间就像扭麻花一样会扭曲，空间会弯曲，然后会怎么样，我还可以回到未来。好像时间如果有上帝的话，时间是在上帝的手上，像你手上拿着一根鞭子，像你手上捏的一团棉花。对，时间就是上帝手上的一团棉花，空间就是上帝所造出来的，他手上的一根绳子，他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常常的去思想这一点，时间跟空间是被造的。那我们会来分享说，这跟我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啊？那再一个，我们看到神创造天地 ，heavens and the earth。在英文的几乎所有的版本里面，有的地方我们中文就翻译为诸天，因为它用复数嘛。常常是用你讲的 heaven， 你们想到天堂啊，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啊？啊，对。但是当我们说天离地有多远，那个英文里面差不多会用 sky 因为只有那个 sky 那个跟地之间才可以用一个远跟近来讲。诸天这个 heavens 跟这个 earth 之间怎么能用一个远来讲呢？因为这个就算今天的科学家都说哦，可能有十维空间所以这个复数的形式是表明这个穹苍，这个宇宙的一种，它不是在一个数量上来讲，它是在一个层次上来讲，甚至都不能用层次这个词，我们用不知道，就是上帝所创造的整个的这个宇宙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所以那个天里面是像包括了属灵的受造界，是包括了不是你眼睛看见的这个天，是包括了今天用哈勃望远镜都望不到的那样的地方，在那你知道地球甚至银河系都不过是尘埃当中的尘埃。所以那个中国人传统有一个说法叫九重天，它是用重的，不过重也不过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单向度的，就是一个上面重一个，一个上面重一个。那四维空间啊，十维空间哦，就让我们就知道不是简单的在重了但是到底是怎样呢？我们还是不知道。 可能其实比那个从我们知道是比较简单哦，比那个为可能都还要奥秘啊。那上帝创造天地是包括说万有，而在整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万有是包括了呢诸天，包括了大地。而这个是什么呢？刚才孟建长老带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一章的第十六节里面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天上跟地下是一个对应，一个对称，这个对称显明是整个宇宙万物。所以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用万有，神创造万有，或者有的时候用万物。那么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里面很清楚的说，天上的地下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所以上帝的创造里面包含了不能看见的，包含了灵界跟物质界，包括了受造的天使。所以有人说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讲了天使的被造，这是天地。接下来第二节开始呢，他叙述的重点是关于这个地是怎么造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人类，上帝怎么把它放进来。他描绘的重心是关于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是怎么被造的。上帝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几重天，那个几维空间，那个灵界，那个不能看见的是怎么造的，但是只在这一句话里面包括了上起初神创造天和地，然后把它加起来，有一位神，然后创造的概念，我们是被造的，然后整个的创造里面是一个万有，包含了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包括了身体，包括了灵魂，包括了灵界，包括了物质界。这加起来之后，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宇宙是真实的，宇宙是真实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表明说上帝为这个世界背书，哦，他在背书，他后面添一个字表明这不是空头支票啊，他为这个真实性来背书。什么意思呢？我们这样子讲， 你有没有看过在一些神话童话甚至巫术啊，中国那些鬼怪的里面那些道士哈，他们有人在追赶他们的时候，或者他们施法术的时候哈，他们就忽然手一指，在你和他之间就造出一座什么呢？桃花林啊，造出一座老房子，就造出一个屏障出来，对不对？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故事？那他所造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叫做障眼法，对不对？障眼法。好，我们要问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障眼法吗？障眼法是什么意思呢？那个道士在那里一撒变成一个树林子，你就找不到它了嘛，变成一个迷宫，那个叫做障眼法。它的意思是遮盖而不是彰显，对吧？它的意思是阻隔而不是连接那起初神创造天地，在我们看来的是说是不是神造了一个屏障把他自己遮盖起来，是不是神造了一个，他使了一个障眼法使我们看不见他？不是的，相反，神所创造的世界不是一种屏障，神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彰显，是一个见证。他不是把我们跟神阻隔开来，他是把我们与神连接起来。因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所以天地是什么呢？天地不是一个障眼法，天地是一封介绍信。哦，上帝写给我们的一封介绍信，叫你去看天啊，看那个陈列的星宿啊，哦，你就知道神的永能跟神性是什么，明明可知的。所以神所造的这个世界不是障眼法，是介绍信，他的名片。这就是这个跟佛教的区别了。在佛教的世界观里面，这个宇宙万物是什么？是障眼法，对不对？万法怎么样？皆空嘛，四大皆空嘛，是障眼法。但是神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真实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真实的。我们不需要好像有的时候揪自己一把， 看一看我的痛苦是不是真实的。我今天神啊，我真的是很难，我好难在这个生活里面。有的时候甚至我都有一点怀念那种佛教的世界观，说哎呀，说不定这一切都是假的，说不定这一切都是空的，空的还好一点，就因为是真的才那么麻烦。对，上帝就是造了一个那么真实的世界，然后造了一个那么真实的我们，我们的血肉，我们的苦难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真实的，我们的身体是真实的，我们的灵魂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这一句里面，我们看见这样子一种的关系，而是说从这里面呢，你会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代表着他的真实性，代表着有一位神，也代表着除了他以外都是要毁灭的，除他以外都是有一个起点，那么也都有终点，除非在神里面，唯有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我们从这个是经文可以给我们的讯息了，但是从这个讯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情啊。第一，神对万物呢拥有主权。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句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我们的态度，就是哦，就像你看见一件事，哦，那个电脑是那个段松耀弟兄买的，哦，他去辛苦的工作，他去做什么事情，后来他去买了那台电脑，然后你看见这件事情之后，你就自然产生一个结论，是说哦，那台电脑是段弟兄的。所以你读到这句经文，起初创造神创造天地，你自然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哦，这个宇宙是他的，不是我的。这句话在宣告上帝的主权。哦，这个天地，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他的，不是我的。这很简单啊，但老实说，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是源于这一点，我们的痛苦加大是源于这一点。就好像你今天去参加一个什么应聘哈，那你是不是能够拿到那个职位呢？你并不知道所以如果突然宣布说哦，你没有得到，是那个人他应聘了，你当然会有一点失望你会有一点难过，但是呢，你也不会痛不欲生，你一般来讲呢也不会特别的怨恨，因为那个职位本来就不是你的但是如果前天晚上有人打电话给你说，嘿，我得到内部的消息，他们已经决定给你了我已经得到内部的消息，我已经看到那个什么东西了，是你的，哇，恭喜你，哇，你一定很高兴。过了两天之后宣布不是你，你的痛苦是不是会加倍？肯定会啊，因为你以为那是你的嘛，因为有人已经告诉了是你的，你已经傻乎乎的高兴了两天了，现在忽然告诉你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人，你比所有落选的人都更痛苦，甚至你生出怨恨，对不对？明明是我的，凭什么是他？哦，你就以为明明是你的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人在一起发生冲突跟争议哈，一种呢情况是说我们去争那个好像已经是我的东西，哦，这个东西是我的，但是呢他不知道说他只是一个管家，这个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他为着这一个是他的东西，神托付在他手上的东西，他去跟人家真的是争夺这是一种情况哦。但是人的罪性在于还有一种情况，不是他的东西他都要争。比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也最悲哀的例子，就是常常看见弟兄姊妹在爹妈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开始争遗产，对不对？你在生活中都会见到他们在那里争啊，那套房子是我的，应该给我给他，他们爸妈还活着呢，他们根本就在争什么？就在争不属于他的东西，不是他的东西。那个房子是他父亲的，是他父亲的主权，他父亲愿意给谁就给谁。但是他们两个居然在这里争起来了。 你审视一下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你老我们如果去批评他，我们就会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气愤的、啊。我们他旁边的亲戚来了，就会说：“喂，你老爸还活着，你咒你老爸死啊！你在这里争什么？”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子，上帝死了吗？当尼采宣布说上帝死了，哦，全世界就争尼采了吗？对不对？帝国主义就来了嘛，啊，那互相争夺就来了嘛，啊，南极洲也分得差不多了嘛。你老爸死了吗？上，那是上帝的，这个世界是神的，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在宣布神对万有的一个主权。当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顺服这一点，把自己摆在一个受造者的一个地位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我们不是说我们就不会有痛苦，不过我们很多时候的痛苦会少一点，我们在那里面的怨恨会少一点，我们在那里面顺服的喜乐会多一点。前几周的周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上一次去温州那个伯大尼教会哈、那个朱寻道牧师他有一篇文章在上几期的周报上，他就讲到一件事，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他就在那个街上看见那个标语叫做香港回归普天同庆，他就在教会讲道是说，哪有什么普天同庆，你香港回归管这个天有什么事情，他说举国同庆就可以了，因为这件事情嘛是中国的大事情嘛。但是什么叫普天同庆？只有耶稣诞生才是普天同庆。他讲完了下来之后，你告诉他说：“你不能站在你讲政治就好了，你干嘛要讲政治？香港回归管你什么事？”然后说：“有人打招呼了，我们已经给你搞定了，下次不要这样讲了。”这个是十几年前十几年前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就说香港回归当然关我们的事，因为这是发生在天父的世界里面的嘛。对，但是呢我们却仍然说，你知道人类是多么的自作多情就是说比如说哇，有一个领导人去世了，我们说天地同悲，我天地又不是你们家的，你知道吗？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刚刚我们说那个电脑是段弟兄的，然后你今天很伤心，你在那里看，你说连段弟兄的电脑都难过起来，不过段弟兄就很不高兴，说你生气关我电脑什么事，对不对？又不是你们家的电脑，我的电脑最多为我难过，怎么会？所以我们常常还有一句话来表达叫天地为之失色，你有没有读到这样子的话？对，所以第二我们看到说，第一，神对万物拥有主权是他的，那么第二，万物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荣耀颂赞他。我买一个电脑的目的就是我用，我去造一个东西，那个东西的目的就是我这个主人为我所用，这是他的目的。所以我们你会看到中国的古人都是这样子了，这个叫做自我多情自作多情。天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诸天不是拿来教你胸中的傀儡，这就是你承认这个世界不是你的，没有什么普天同庆，地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普天同庆，只有普天颂赞，荣耀归主。没有什么地上的事情是天地同悲，天地被造是述说神，单单述说神的荣耀。不要把自己带进去，不要那么自作多情，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你的。我们曾经有一对夫妇，他们那妻子在里面说她为她的丈夫很担心，然后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他们在辅导的时候，那辅导的夫妻就讲一句话，说对着那个妻子说，你要记得你的丈夫不是你的，你的丈夫是耶和华的。 哦，我丈夫不是我的，哦，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哦，我的钱不是我的。对，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来提醒这一点，回到这一点。对，他是你的，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有一个托付，但是他又不是你的。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因为万物存在的目的都是颂赞他。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你不要自我多情到这一个地步，你的自我中心越强，你的痛苦就越大啊。但是我们很难的，你们做家长的都有过你们的孩子哈，学校有那个家长日嘛，会开放哈，一起看小孩子表演节目啊。我上学期期末，我们王淑亚这个，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家庭日。哦，我们一起去参加，很多的小孩子啊，他们那个班上就一起在那里表演节目啊，排着队啊，唱歌啊。哎呀，这总比在家里乖多了啊。然后老师带着他们，然后所有的那些家长嘛，一个教室啊，也是坐得满满的，家长们也都过来，然后拍照啊，然后鼓掌啊，哇，怎么样，这么玩了。后来下来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没有一个家长从头至尾没有一个家长认真的看过一眼别人的孩子，包括我在内，你知道吗？虽然那是一个集体的场合，是他们一起，所有的家长的目光只看他的孩子，乖呀，好啊，人家的孩子关我什么事？人家孩子乖不乖关我什么事？他们全是背景，你知道我们王淑亚是别人的背景，别人的孩子是我们王淑亚的背景。每个家长在那里，我忽然发现这一点，哎呀，我在神面前我很亏欠，我想我是个传道人啊，这样我怎么这么自我中心。你都会看到，对，这一句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家长，自我中心的父母只能培养出自我中心的孩子出来，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这几周哈，我们看见我们鼓励父母把孩子带到 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但虽然这个地方会给会众带来一种压力啊，次序上的压力，但我们的孩子都挺很乖啊，有的时候发出一些叫声啊。那我就看到有100年前有一个第一个到对温州教会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啊，他写了一本这个书，在里面他就讲他当时整个传教的过程。哦，在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那些温州的那些教会里面啊，妈妈们都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孩子们的哭闹成功的阻止了聚会当中的人打瞌睡。所以我盼望大家我们看到这些孩子的功能啊，他也祝福我们的啊。所以我盼望说，哇，孩子一起来了，我们在这里，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次序受一点影响，不过使我们更加兴奋一点啊，使我们不容易打瞌睡啊。那接下来你就看这样一件事情，我们说第一，神对万物的主权宣告这是神的；第二，宣告万物的目的。如果对人来讲，一切创造的中心是亚当跟夏娃，那对人来讲，人的这个目的也是荣耀神啊。但是人不一样，人是活物，人要做事情，所以人有使命。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带出来他的主权，带出来万物的目的，带出来人的使命。我们活着就是治理这地的，我们透过治理这地来荣耀神。但是我们在亚当里丧失了这个治理这地的地位、特权和能力。但是我们今天感谢主，在基督他的里面重新得回来了这个治理这地的荣耀，而不是我们的荣耀，是可以透过这个彰显神的荣耀，是我们的特权。所以这一句经文盼望说，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在什么地方工作，你是在哪一个的单位里面，有人讲一句话，他说你来教会是来做什么？来教会是来做仆人的，来教会不是来做君王的啊。哪一个人走到教会里面来说，哎，今天那个地方怎么还没扫地呢？ 那你自己去扫啊，啊，那个地方你看他们的童工怎么搞的，这地方老师还没有弄好，哇，你是来做君王的，啊，到教会里来是来做仆人的，但是反过来，你到公司里是做什么？到公司里是去做君王的，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做总经理，啊，如果你在一家公司，那家公司里，哇，你去了一看，只有你一个基督徒，那是什么意思？喂，你就是你们公司的党委书记，不是共产党哦，是拿撒勒人一党的，你就是拿撒勒人党的党委书记了，因为你知道共产党是那样子啦，你看每个地方哪怕有两个党员都组在一起党小组的，对不对？所以你在你们公司如果只有你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神把这个地方托付给你，你是君王，你要照顾你的子民，你要向他们传福音，你要关心他们的灵魂，你是党委书记，这个公司赚不赚钱不管你的事，你也不一定非要做总经理，你扫地都可以，但是你是党委书记，你是君王。君王是什么意思？君王很威风哦，君王早晨一大早起来就要早朝，所以你在你们公司要不要早朝？所以你需要早一点到公司，然后为每一个座位祷告，那就君王哦，早朝啊！你要不要照顾你的子民？如果这个国家发生灾难了，当君王很难的，君王就要开仓放粮，你要不要开仓放粮？你是君王嘛，你党委书记，你要不要照顾这些世上的灵魂？你要需要跟他们传福音，你需要去安慰他们。以前他们觉得说，我们工厂有团委书记啊，那有人需要安慰，让团委书记去啊。就是今天就是你啊。有一次那个有个牧师跟我讲，他说他在90年代初接待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代表团，政府的一个代表团。然后呢，那个代表团他就问他们说，你们教会啊牧师啊这干什么的，然后这个牧师就跟他讲了，哦，我们做什么做什么，哦，他说，哦，我懂了，我们那里也有，我们叫居委会对，我们那里叫共青团，我们那里叫这个。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真的知道，对，你就是你叫什么名字不重要，你真的是治理这地的，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在基督里得回来了这个位置，我们有使命，诸天要述说神的荣耀，我活着是为了敬拜神，我活着是为了侍奉他，我活着是为了把我所领受的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我希望透过我，神希望透过我卑微的生命服侍来彰显这一点，这是他创造的目的，仁义公平慈爱，透过我们祭司性的服侍，与人和好，劝人与神和好，先知性的服侍，把神的话语带到众人的面前，君王性的服侍，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治理这地，来创造一个容诸天颂赞的这样的文化，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是我们的使命。弟兄姊妹，愿我们真的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立志，我们说，主啊，你给我们有这么尊贵的位分，你使我们是王子而不是乞丐，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使我们仍然活着在这个地上，你差派我们到这个地上，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回到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我是被你造的，我要荣耀你，我是被你造的，我要跟随你，求你帮助我，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创造了这天，创造了这地，你创造这个宇宙， 主啊，既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又是我们不能了解的。我们真的知道起初是神创造天地，但是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无穷的奥秘。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放在其中，你今天还没有放弃我们，因为你从起初就没有放弃我们，你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你把我们放在中间这一个环境，这一个有限的时空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可以来在基督里来领受这个祭司先知跟君王的职分了。因为我们在创造的时候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来临，主，愿三一的上帝今天再一次的临在我们中间，今天贯乎我们众人之中，也超乎我们众人之上。主啊，愿三一的上帝今天帮助我，使我有勇气来走前面的道路，使我知道我在神面前有怎样尊贵的一个地位。天父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认性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也真的认性我们是你的受造之物。我们知道我们与你有永远的那个区分跟不同，但是我们知道透过十字架的宝血，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仰望你，我们可以敬拜侍奉你。谢谢主加给我们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信里